向日澎湃，水中小溪，靠着神树引导，我寻求你，恩主神的火照我渴慕。
好，感谢主今天请我们继续要读撒母耳记上，还是第一章，今天读第二节，读第二节，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第二节。或者我们还是从第一节开始读，读到第二节。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，名叫以利加拉，是苏弗的原生，托弗的曾孙，以利父的孙子，耶路罕的儿子。他有两个妻，一名哈拉，一名皮尼拉。皮尼拉有儿女，哈拉没有儿女。好，我们就先读到这里。现在我们今第一节我们已经交通完了，那么现在就要交通第二节。这里就是说，以利加拿他有两个妻，一名哈拿，一名皮尼拿。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一看，就是两个妻的问题，一个人有两个妻子，这一个在圣经里是怎么说的？第一个我们要和想和弟兄姊妹交通，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九章。从第三节开始读，第三节开始读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，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？耶稣回答说，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，并且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至今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。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法利赛人说，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？耶稣说，摩西因为你们心硬，所以许你们休妻，但起初并不是这样。请我们要注意主耶稣的一句话，起初不是这样。所以从圣经上看，这是在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，亚当只有一个妻子，就是夏娃。所以创世纪告诉我们，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那个特别注意，那是一体，英文翻译就是 one flesh， 就是一个，一个，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的二十四节，就是一个。这个就是神最初定的旨意，所以主耶稣说，当初不是这样，当初不是这样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以利加拿有两个妻。这个是在他们现在是在士师时代啊，我们上次说过，虽然是撒母耳记上，现在撒母耳就是士师，所以还是士师时代，他有两个妻。实际上在律法，摩西的律法里面，摩西也允许以色列人可以有两个妻。那请我们读申命记的申命记二十一章，第十五节，申命记二十一章十五节。人若有二妻，一为所爱， 以为所恶，所爱的所恶的都给他生了儿子，但长子是所恶之妻生的。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，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，在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以上，却要认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为长子，将产业多加一份给他。因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，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。啊，这里就给我们很清楚的，这是摩西的律法，他的律例的规定，摩西律法的律例的规定。这个律例的规定，那就是说，假若一个人有两个妻子，啊，一个是他喜欢的，一个是他不喜欢的，那正好那个长子又是不喜欢的那个妻子生的，他不喜欢的，因为他不喜欢这个妻子，妻子生的儿子是长子，他就有点偏心了，就把喜欢的那个妻子的儿子就立为长子了，这个不能立的，因为头生的是神赐的，神赐怎么做的，我们人不能去改变它，啊，所以这里特别提出来。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见，在摩西的时代，这是摩西说的话了，啊，人就可以有两个妻子了，在那个时候。但是主耶稣说，当初怎么样，并不是这样，并不是这样，这是人，啊，因为人的软弱，人的失败，所以神才这样做了。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弟兄姊妹星期一的晚上都没有来参加我们的聚会，那么我们这个星期我们专门说到为什么要有律法，为什么要有律法。神的旨意，最初神的旨意是不给律法的，为什么要有律法，好吧，那我们读一点圣经吧。好，请我们先读罗马书，我们先读第五章，罗马书第五章，我们读十二节，十二节，要读到十四节，好不好？读到十二节，读到十四节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然而从摩西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十三节，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。为什么？因为亚当犯罪了，所以十二节说，罪是由一人入了世界，就是亚当一个人把罪带到世界上来了。有了罪了，人就有死了。啊，因为神说，你吃的日子怎么样，必定死。所以全世界的人，亚当的后裔，都是要死了，因为罪已经来了。后面又讲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那么这里有一个原则，就是亚当是先犯罪后死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什么呀？先死后犯罪，对不对？因为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吧，死就怎么样，临到众人。你看我们还没有生嘛，但是我们都是先死了，死在犯罪。那么这个死的意思不是说我的身体死，乃是说我在神的面前死了，我对神来讲和神中间的关系断了，我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， 所以因此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个人生下来就是罪人，那就是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，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。十八节开始读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，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每一个基督徒里头，不要说只说基督徒吧，每一个人，你只要是一个人，你里头就有住了一个罪。在罗马书里面，把罪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分成单数和多数的。单数的罪就是性这个字，是主要是代表罪性，就是我里面一个罪性。复数的这个 sins 是代表我罪的行为，我做犯了罪的行为。因此我里面有一个罪性，我外面就有一个罪的行为。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有罪性，比方说骄傲就是罪性，贪心是罪性，诡诈是罪性，嫉妒是罪性。你里面先有这一个，然后你外面才有行为。因为你有贪心，所以你外面的就有贪污，你看你就会偷盗，你就会抢劫，甚至你可以杀人，就为了你贪心。所以里面有一个罪性，外面有一个行为。那么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第五章啊，那里是说到十三节，没有律法以先，罪已经在世上。律法是什么时候有的呢？是摩西时代才有律法，对不对？摩西以前没有律法，从亚当到摩西大约有1600年没有律法，这段时间没有律法。那么从亚伯拉罕到摩西，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大概有430年，这430年也是没有律法，没有律法。那因此没有律法，那人是凭什么活在神的面前？人怎么活在神的面前？那请你读创世纪第三章。第八节读到第十节，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读到第十节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他就害怕，害怕是一个感觉啊，是个 feeling。 他怎么会害怕呢？那他有良心啊。我们说人都有灵，对不对？神在造人的时候吹了一口气，就是人的灵，人的灵里面有一个功用叫做良心。因此在这个时候他的良心责备他了， 神已经说那个树的果子不可以吃，你吃了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现在犯了罪了，所以听见神的声音他就害怕了，他就躲起来了，这个是良心，这个没有律法，你懂吗？那个时候还没有摩西的律法，人是凭什么？凭着良心在那里活。他觉得我做这件事情，我的良心受责备了。因此，人是在神的面前，在没有律法定人的罪以先，人是良心在那里定罪。这个又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罗马书的第二章。十二节开始读，罗马书第二章十二节开始读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，也必不按律法灭亡；反正律法以下犯了罪的，也必按律法受审判。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乃是行律法的称义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，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，就在神界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，照着我的福音所言。请我们注意这样一句话，十五节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，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，是非之心原文不是是非之心，原文就是良心，他们的良心同作见证。那意思就是说，神没有给你律法的时候，你还有一个良心啊。律法是规定你什么不能做，什么应该做，比方律法说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这是律法规定。律法又规定你当孝敬父母，当守安息日，你看到没有？你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有条文了，文字给你，你要守了。在律法没有来以前，人是凭什么活在神的面前？神就是良心了，良心。因此，从亚当到摩西，人都是凭良心了。但是摩西来了，就给了律法了，啊，把律法给我们了。为什么会有律法？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第五章，律法开始是人有罪，律法没有来以前。没有律法来定人的罪，是良心来定人的罪。那么现在律法来了，就是律法就要定人的罪了。律法来了，律法来定人的罪了。好，这个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，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，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，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好了，律法为什么神给我律法？律法就是定你的罪。没有律法以前，我是良心定罪。现在律法神定我们，用律法来就是来定我们的罪，请我们注意这件事情。我怎么知道我是贪心啊？律法写了条文了。没有律法以前，我是良心。有了律法，律法就是定罪了。所以我们知道神为什么要把律法给我们，就是因为要定我们的罪，要我们知道哪些是罪， 刚刚读的五章，罗马书五章十三节讲，那个时候律法还没有在世上，但是已经有罪在世上，已经有罪了。不过因为没有律法，罪就不算罪，你懂了吗？因为神没有定他是罪，但是是罪不是没有罪，就是没有律法来明文的定这个罪，你的良心会定罪的。但是这个良心定罪，我们要知道神为什么要给律法，良心的标准是要变化的，良心的标准要随着教育，随着遗传，随着文化，良心就在变了。我上次不是举了例吗？有一个人去游泳，每一次游泳带一条毛巾去，他把身上擦干，衣服穿了，忘记把毛巾拿回来，结果丢了五条毛巾。第六次要去游泳了，他又问他妻子要毛巾，妻子说这次我把毛巾给你了，你去要把五条毛巾给我找回来，如果你不找回来，下次我不再给你毛巾了。他哪里还找得到吗？没有了。他所以这次去，因为妻子要他找回来，他就把别人的毛巾就随便抓了五条回去了。他的良心很平安，他说我掉五条拿五条嘛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他的良心的标准。但是他妻子是个基督徒，一看这个毛巾不是我们的，拿去退，我要我的毛巾。这个良心有两个标准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我们人的良心的标准是要受时代的影响，受人的教育的影响，受遗传的影响，各种的影响都会影响我们良心。所以到现在我们人的良心的标准不一样的啊，不能一样。一个佛教徒他的良心，他有他良心的标准。那佛教徒我听说有的人走路蚂蚁都不能踩死的，因为他不能杀生嘛，啊，这是他的标准。他一定要吃素，不能吃动物，因为那个叫杀生，这是他的标准，好不好？所以良心的标准是不能做我们神的标准。神的标准，良心的标准是很高的。所以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神的灵，圣灵就进到我们灵里面来了，这个时候你的良心活了，这个良心的标准是非常的高。那是什么标准？圣灵的标准，神的标准。因此在一个没有信主的人，包括犹太人，他的良心的标准是靠不住的，所以神就一定要给他律法做标准了，所以律法就来了。律法就是做什么呢？定罪的，告诉你什么叫做犯罪，这是律法定人罪的。所以神给人律法的目的就是要定人的罪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犯罪的事情啊，这是神的目的。好，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在我们的身上最早不是要把律法给我们，神最早要给我们的是恩典，不是要给我们律法，是要给我们恩典。因为神要最早给我们恩典，那就比方我们要读一书圣经，我们可以读创世纪。十二章。第一节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为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诺德也和他同去。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当亚当的后裔都在犯罪远离神的时候，神找到了一个人，就是亚伯拉罕。那么亚伯拉罕他听了神的吩咐，这里神给他的告诉他的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。这里没有给他律法，给他定了一个约，这都是神给他的一个恩典。那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，就是创世纪的22章。请我们读16节开始读。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起着指着自己起誓说，嫩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嫩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你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神给亚伯拉罕讲的就是他的后裔，神要祝福他。这里没有说你的后裔都要守我的律法，守好了那么我就祝福他，没有，神就给他立约了。立约，而且神指着自己起誓，就告诉他。所以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，律法是什么时候来的？那是430年以后。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加拉太书。我们请读3章。我们也可能要多读一点。我们从15节开始读。加拉太书3章，我们从15节开始读。弟兄们，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，虽然是人的文约，若已经立定了，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。神并不是说众子孙只做许多人，而是说你那一个子孙只做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17节，我是这么说，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，叫应许归于虚空。因为成熟产业若本乎律法，就不本乎应许。但是神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。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天上的，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，并且是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。为什么要有律法？是为过犯天上的，就是为罪啊，为过犯天上。所以刚刚我们读，如果没有律法，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罪。不是律法说贪心，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贪心。所以律法就是定罪的。从亚伯拉罕到摩西有430年，神没有给人律法，神就要人给人恩典，给人应许，就是神说我要赐福给你的后裔，就赐福给你的后裔。但是人不认识自己， 里面住了一个罪性，人不知道自己是有肉体的，人不知道，所以人总想要做好，讨神的喜悦。恩典是什么意思？恩典就是不要你做，神白白的给你了。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不要做，神就把祝福给你了，这个叫恩典，不要你做。什么叫律法？律法就是你要去做，那不是律法规定吗？你应该怎么，你不该怎么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你要做。律法就是靠行为。为什么神要给人律法？就是定人的罪，意思说你做不好。人都是想做好，我们基督徒今天也有一个想法，我们都想做好。我这个人假如说我喜欢发脾气，就是每次发了脾气以后家庭都不快乐，那么我想克制我自己，那么从下个月起我就一定不要发脾气了，或者从明天起我就不发脾气了。你看，你就要心好，要你的行为。有的时候我们和青年的弟兄姊妹交通，我们说你至少要把圣经读五遍，每一天你至少要读四章，一年可以把圣经读一遍。他听了以后他就立志了，他说我从明天起每一天我要读三章圣经啊，我是说错了啊，三章圣经，一年把圣经读一遍，他说明天我就读三章。可是他读不了，他立志，有的人读了一个星期就不行了，也许有的人好一点忏悔读长一点不行了。这个叫做什么？叫做律法，就是认为我可以做好，我可以讨神的喜悦。但是圣经里讲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讨神的喜悦，靠我们做。所以神给我们律法的目的就是说你做不好，拿律法来试你，试炼你，你做不好，你信不好律法，这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看见的。因此罗马书第七章就告诉我们，我们里面住了一个罪，我的肉体还是软弱的。神给我们律法的目的就是这个律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原来不是神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要显出我是一个罪，让我认识我做不好，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律法。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讲，神给他们律法就是要他们去守，那就守律法。但是没有一个人把律法守好了，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，没有一个人因为行律法能够成义，做不好。所以神仍然要把恩典给我们。因此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，我们跟弟兄姊妹交通，我们说第六章，罗马书第六章是说怎么样脱离罪，基督徒怎么脱离罪。第七章就讲怎么脱离律法，你不但要脱离罪，你还脱离律法，就是说你做不好。律法没有来以前，我们人都在罪里面，因为他说没有律法以前罪就在世上。律法一来了，神就借着律法定罪了，你就看见，哎呀，我这也是罪，那个也是罪，哎呀，我就现在不要犯罪了，我要小心了，不能犯罪了，不能犯罪，转过来怎么样呢？我要做点好的，在神的面前讨神的喜悦。好，就想凭自己去做好了，这个就是要律法了。所以基督徒不但要脱离罪，还要脱离律法。那么今天我们说到这里的目的，说到这里就是让弟兄姊妹知道，神给以色列人律法，但是他们守不好律法。按照神当初的旨意，是一夫一妻制度，当然圣经里没有制度这两个字啊，就是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。但是以色列人心硬，对不对？刚刚不是说他们心硬吗？他们守不好啊，所以摩西才允许他们离婚，刚刚我们读的十九章。但是主耶稣说当初并不是这样， 因此我们来看，作为犹太人来讲，以色列人来讲，他们可以一个丈夫娶两个妻子，刚刚我们读的申命记。但对于基督徒来讲，那我们要看到，今天是我们回到新约来了，主耶稣来了，所以基督徒就按照主的命令来做了，因为当初却不是这样。所以基督徒要回到神的旨意去，回到当初去。故事圣经里就给我们说得很清楚，基督徒的婚姻什么时候了结，夫妻的婚姻就是其中有一位死了，这个婚姻就了结了。如果没有对方没有死，这个婚姻没有了结啊。那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，第一节，弟兄们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？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，就被律法约束；丈夫若死了，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所以丈夫活着，他若归于别人，便叫淫妇；丈夫若死了，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，虽然归于别人，也不是淫妇。好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夫妻的关系在基督徒来讲，到死二人成为一体，这个一体就了结了，所以就可以另外结婚了，妻子也可以嫁人了，丈夫也可以娶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对方已经死了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律法就到这个死来截止了。所以保罗是说到寡妇是可以嫁人的，可以结婚的，因为她的丈夫已经死了啊。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说到这个事情，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也说到这个事情，就是寡妇是可以嫁人。因为对于基督徒来讲，婚姻只有一次，除非对方死了，是不能离婚的。所以对于在教会里要侍奉的人，包括长老，那就要圣经里专门提出来，他只能做一个妇人的丈夫。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，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，这个监督就是长老啊。这个在等等我们可以读使徒行传二十章，先把这里读了。人若要想得监督的职分，就是羡慕善功，这话是可信的。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有节制，自守端正，乐意接待远人，善于教导。这是一个条件，就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啊。因此如果一个人做长老的，他 和妻子离婚了，他妻子还没有死，离婚了，他又去聚了一个，那就是做了几个人的丈夫啊？
两
个人，他是不能做长老的，这圣经规定不能做长老。我听说在有的教会里面，这种人也在做，还在做长老啊，甚至还做传道人。也有的姊妹现在也是这样，也在做传道人，而且她说，我现在离了婚了，我就自由了，现在我就好好来传道了。如果从圣经上来看，那我们要知道能不能够做传道人，好不好啊？这个是圣经里明明的有这个规定。 因此我们一定要看见，就是一个寡妇，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她丈夫死了，她要再嫁，也可以要嫁在主里面，必须嫁在主里面。那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，39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七章39节，丈夫活着的时候，妻子是被约束的，丈夫若死了，妻子就可以自由，随意再嫁，只是要嫁在主里面的人。这就是圣经里面保罗把神的话告诉我们。好，所以基督徒的婚姻，这是或者我们说教会来讲，那是应该是非常圣洁的，在神的面前。那么为什么圣经里把婚姻，基督徒的婚姻看得这么重？为什么？好，那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五章请读30节，或者从29节开始读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，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，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。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所以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，二人成为一体，神当时说的这个话就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讲的。那我们来读旧约，请我们读创世纪请我们从读第二章，创世纪第二章21节，耶和华神使他沉睡，他就睡了，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，又把肉合起来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，领他到那人跟前，那人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请我们注意，创世纪的第二章，亚当还没有犯罪，三章才开始犯罪。所以亚当在没有犯罪以前，神是用亚当来代表基督，夏娃是代表教会。所以亚当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他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神在造亚当的时候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亚当，神在造夏娃没有再拿尘土来造，乃是从亚当身上取了一部分来造了夏娃。因此夏娃是亚当的一部分，所以二人才能够成为一体，因为它是一部分嘛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，就是这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，就是亚当还没有犯罪以前，亚当和夏娃是代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。因为教会是从基督出来的一部分。什么是教会？教会的起头在哪里？教会的起初 就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流出了他的宝血，然后我们这一些相信他的人，他就把生命赐给我们。请我们记得主耶稣在流血的时候，在十字架上，特别圣经记载有血和水流出来，水是代表生命。所以什么叫做教会？我们现在很多人要弄错了，教会就是那个礼拜堂，礼拜堂不是教会。教会乃是指着所有神救赎的人，是人救赎的人。但是救赎的人还不够，这句话还不准确，一定是这些人里面的神的生命。这些人里面不是有生命了吗？那些生命才叫做教会。所以教会还不能讲，现在是这个弟兄加那个弟兄加那个姊妹，我们这里假如说有十几二十个人，我们就是教会了，这还不准确。教会乃是说这个弟兄里面神的生命，加上那个弟兄里面神的生命，加上那个姊妹神的生命，这个才能叫做教会。为什么还要把你的肉体剪掉？人都有肉体啊。今天在教会里面发生问题，不是神的生命发生问题，是什么发生问题？肉体发生问题，人的肉体都在进来。所以在教会里面才有嫉妒纷争，有吧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，你们还是属肉体的，对哥林多人讲，因为在你们里面还有嫉妒纷争，肉体嘛。所以今天我们很容易挂一个牌说我是某某教会，但是在神是不是这样来看，教会应该是说你里面的神的生命加他里面神的生命，只有从主出来的才叫教会啊。马太福音十六章主耶稣怎么讲？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这个磐石是指着主自己啊，不是彼得，是主自己。因此什么叫做教会？教会乃是每个人里面的基督在一起才叫教会，必须要把他的肉体拿掉，这个才叫教会。所以说到婚姻的问题，那就说到了亚当是代表基督，夏娃是代表了教会，因为他们还没有犯罪，罪还没有进来，但犯了罪以后那就不同了。所以为什么圣经里把人基督徒的婚姻看得那么高？为什么说做监督的就是做长老的只能做一个夫人的丈夫？为什么？那就是说从基督和教会来看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。那我们今天来从这个观点我们来看，在律法时代和士师时代，那是旧约允许他们一个人有两个妻子，这是旧约，不是新约啊。因此我们就看见以利加拿他有两个妻子，那么在旧约除了聚妻以外人还可以有妾，这个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啊。你看我们请读四世纪十九章第一节，四世纪十九章第一节，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，有住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，娶了一个犹大白利恒的女子为妾。好，在旧约四世纪的时代，也就是律法时代，他们还可以有妾。 好了，这里就是说到我们在读撒母耳记上，我们看见他有两个妻子，那我们就要回到圣经里去，我们要把旧约和新约要把它分开，同时我们一定要看到神的目的，原当初的目的，亚当和夏娃这个关系是代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。这是第二节，我们就交通在这里。下面呢，他这个我们讲义上把哈拿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告诉大家，这个叫做恩典或者叫连续。皮尼拿的意思是宝石或者是珍珠，这是它原文的意思。好，现在我们要交通一点，第三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第三节，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司，祭司万军之耶和华，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。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，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的所生的儿女，给哈拿的却是双份，因为他爱哈拿。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。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，就做他的对头，大大激动他，要使他生气。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，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，皮尼拿仍是激动他，也致他哭泣不吃饭。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，哈拿，你为何哭泣不吃饭，心里愁闷呢？有我不比四个儿子还好吗？我们主要要和弟兄姊妹先交通，这人每年，第三节，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司万军之耶和华。神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有一个规定，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每一年有三个节气是要到神立名的地方去。请我们读《申命记》十六章十六节，《申命记》十六章十六节。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孝节、七夕节、祝棚节一年三次，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，却不可空手朝见。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，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。这是旧约的规定，律法的规定，一年有三次，第一个叫逾越节，第二个叫七夕节，第三个叫祝棚节。七夕节又有一个名词，就叫五旬节，叫做五旬节。他们都要不是在家里过，都是要上到耶和华立名的地方，也就是说圣殿所在的地方。在现在，在以色列人来讲，大卫是把圣殿是建在耶路撒冷，所以他们盖上耶路撒冷。但是在士师的时代，大卫还没有出生，这个时候还没有大卫，所以耶路撒冷不是建圣殿的地方。这里就是说到示罗啊，为什么他们到示罗？那请我们读约书亚记十八章第一节，约书亚记十八章第一节，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，把会幕设立在那里，那地已被他们制服了。 所以在约书亚的时代，会幕就是代表圣殿啊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建殿，以色列人是抬着会幕，那个时候会幕是在哪里？就在示罗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要守律法，就每一年有三次要到示罗去过节，一个是逾越节，一个是七七节。七七节除了我们刚刚说的五旬节，也可以把它叫做收割节啊，收割节，这个圣经里都有规定的啊，都有规定的。还有一个就是祝棚节，他们要一定要到圣殿所在的地方去，不能在家里过，每一年有三次要去。那么看到以利加拿这一个人是遵守律法的，他是遵守的律法。我们在读第一节的时候，我们就讲了这一家五代人都是蒙神祝福的，他们的心都是向着神的。所以以利加拿他是每逢节期，看到他都要到示罗去，在神的帐幕，因为神的帐幕那里就有祭坛可以献祭。神的帐幕所在的地方有圣所，有至圣所，至圣所里面有神的月柜，有施恩座，那里有祭司在那里侍奉，所以他们就要到那里去向神献祭。那么关于这三个节气，那么我们在已经我们已经读过利未记、民数记，我们都读过了。那如果我们现在可以再读一点民数记，请我们读民数记28章。民数记28章16节，16节，正月14日是耶和华的逾越节，正月15日是节气，要吃无酵饼7日。第一日当有盛会，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。好了，下面就是要献祭了。这里告诉我们，逾越节就是正月14日。26节，七七节，庄稼出熟，你们献新素祭给耶和华的日子，当有盛会，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。你看，这是七七节，七七节就是庄稼出熟。那么庄稼出熟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以色列人他们种庄稼，当庄稼一熟了，出熟的第一个就要献给神，第一捆要献给神，这是在利未记对他们有规定的。请我们读利未记23章。5节，利未记，因为利未记也说到这个问题，就说的稍微详细一点。23章第5节，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，正月15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，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。好，这个就说到逾越节了。逾越节就是他们摩西领他们出埃及，出埃及那天晚上他们过了逾越节。第9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，收割庄稼的时候，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，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，使你们得蒙悦纳， 即是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。摇这捆的日子，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。这个就是初熟的庄稼要献它。那么献完还没有完，请你读十五节，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火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，又要满了七个安息日。七个安息日，七个，一个就是七天嘛，七七多少天？四十九，所以就叫七七节了。所以献了第一个火捆，初熟的火捆以后，要给七七，要给四十九天。好，这个四十九天就是七七节，十六节，到了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，共计五十天，那就叫五旬节了。好不好？就是七七节以后还要加一天，就是五十天啊，那就叫五旬节，就是我们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到了，好吧？门徒都聚在一处。现在我们要读这一章，就是这一二十三章，请我们读二十三章三十三节，三十三节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这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，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。”好了，还有一个节，就是祝棚节。三十九节。你们收产的地的土产就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，祝棚节。那么第七，这里是七月十五，以色列人的所有的庄稼都收割完了，葡萄也收割了，橄榄也收了，无花果也收了。他们的七月十五跟我们相差几个月呢？大概相差四个月。所以他们的七月应该是我们多少月呢？大概十一月、十二月，好不好？大概是这个时候。为什么跟我们差这么多呢？因为他们是出埃及的那一天，那一天是算为，那个就算为正月，好不好？就算为正月，所以他们的日历跟我们有一点不同。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还有一个规定，他们是一个月只有三十天，不像我们还有三十一天，啊，二十九天没有，他都是三十天。所以以色列人、犹太人有他的日历，因此，我们说到我们现在是二零零八年了，对不对？好像主一主后二零零八年，实际上在以色列人来讲，他们还没有到，可能他们还只有一千九百多年。啊，要仔细看看他们。这里我们有一个犹太人，有一个 community，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？好吧，他们那里有日历，你们可以拿来看。他们还没有到两千年，所以有人讲主耶稣是要两千年再来，看来还没有到，可能到现在，可能他们只有一千八百多年。这么来看，如果算要到两千年，都还有两百多年的时间。啊，这是他们，啊，他的按照他们的犹太人的日历来算，好吧？好，这就是我们多余的话了，好吧？那么今天呢，我想我们就交通到这里。今天主要是第二节和三节的第一部分，有一部分。啊，看看弟兄姊妹，你们有没有什么要交通的问题？啊，如果没有，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这个郭弟兄，好不好？